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您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北朝鲜啊，他们在疫情之后呢，就没有对外界开放过啊。当然，一年之前呢，是对俄罗斯开放了啊，就是俄罗斯的旅行团、访问团是可以去，但是其他世界其他国家的人还不能去。那么在上个月的时候，二月份的时候呢，终于也对世界各国都开放了哈。但是美国人去不了，原因是你持美国护照的话，国务院已经明确禁止美国人去这个北韩了啊。原因就是说，美国人去了以后，有可能会被北韩人啊无理的扣押，然后呢，再作为筹码和美国交换什么东西，要一些什么东西哈。所以呢，美国说这个地方是危险的区域，不能去。但是美国不是允许双重国籍吗？所以如果要是你是双重国籍，有两本不同的护照的话，那就不受这个限制了哈。所以呢，在前段时间，就是北韩刚刚开放的时候呢，在 UC 系统工作，就是我们加州大学系统工作的一位47岁的女性 Wendy Arbet， 她就告诉老板说：“我今年休假呀，过两天我要去北韩去。”再一问他是干嘛呢，他说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旅游的人，全世界195个国家我跑了194个，就差北韩这一个，盖上邮戳以后呢，我等于是恨不得全世界的这个国家都跑遍了。所以呢他就去了一趟。
你算一下啊，他47岁，然后他去过195个国家，你简单的除一除吧。对不对？
从几岁开始，
对对，
每年要跑几个？
对对对，你这么这个算数其实并不是很难嘛，对不对？可见就是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疯狂的喜爱旅游的人。当然，有一些地方他可能待两天也算去了吧，对不对？
待一天也算去啊？
对对，所以在我们的身边还没遇到，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就是他已经
有去过几十个国家了，我是知道，
他下定了这样的一个决心，就是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要把足迹踩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当中，这个所有的国家包括那战乱的国家呀，
对，
对不对？包括那些有饥荒的国家等等等等。这位 Wendy 呢就是这么一个特例。那么咱们今天回到这个问题，如果现在你可以去朝鲜，你会去吗？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不去为什么，去为什么啊？我们问一问我们自己。因为上一节我们刚刚讲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么现在呢，就把这两个话题给连在一起，就在这儿交接了。就是现在的朝鲜是处在一种当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状态之中，那么他们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呢？当年我小的时候，就生活中就有这么一个概念，叫外宾，
嗯，
知道吧？哎，他们不是旅游者。这些人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叫外宾。在朝鲜的老百姓当中，你们这些长着蓝眼睛的或者是黄头发的，你们这些人不是来旅游的，你们是外宾。为什么他跟旅游者有什么区别？旅游者是比如旅行社，接着你选择你去哪儿，然后有导游陪着你，这是一个旅游的人。有一些旅游的人自己的旅游他还没导游呢，对不对？自己他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到哪家餐厅吃饭去哪家。可是外宾是什么概念？从你来的那一秒钟，你既被接待也被监视啊！你文化大革命之后去的那些外国人，你以为他们没有被监视吗？对不对？我在王府井看到一个美国老太太，当时想练英语，刚开口没讲三句，旁边就有一人过来了，对，就把我拉走了，穿着便衣。当然后来就这方面开放很多了啊，但是早年的时候是这个情况。那么我们今天说的所谓的朝鲜开放旅游是让这外宾去，但是你去哪儿，对不起，不是你说了算，绝对的是我让你去哪儿你就去哪儿。你认为那些带着他们旅游的当地的那一些翻译也好，导游也好，是普通的翻译和导游吗？
对
不对？
对对 当然你现在你去北韩基本上尤其是外国的这个旅行团去，虽然说是旅行，但是它是受到很多限制。就是说有些东西是可以去，有些地方可以去，有些不让你去，
大量的不让去的、
然后你自由时间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在街上在商店里头就跟人家去交谈去
啊，绝对不行、
啊、对，
而且你给当地人惹麻烦了
对，然后你要去，你说我提出来我下午半天我不随你们活动了，我自己活动到街上溜溜，找个餐馆吃饭不行吗？十有八九不可能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在北韩目前的这个情况。那么有什么人去呢？一种是就是刚才我们所说这个 Wendy 啊，属于叫做旅游狂的这样的一些人啊，旅游狂人，要踏遍那个世界所有的国家。其实还有一个，他这儿这个文章当中也举了一个例子，这个人呢他有意思了，他是专门要去什么地方呢？要去那个有战争啊，就是国内不稳定或者是危险的地方去。据说像这样的国家他基本上也是跑了三十几个了，然后其中还有两次相当危险的这个经历啊。一次呢是被人当成人质了，绑架了，另外一次呢是就是在战火当中差点恨不得就出不来啊。所以呢
对，一个是毛里塔尼亚，一个是伊拉克，
对，这两个地方他去了。但是他这一次去了北韩之后呢，他说啊，相比那两个国家，北韩算是比较舒适，也是比较安全的哈。所以呢，他对这一次的旅游呢，还算是比较满意。所以现在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呢，第一，去北韩的这些人呢，要么就是这些旅游狂人，要么就是一些叫做网红，就是他到一个地方呢，他要做自己的节目，他要维持自己的这个客户，因为很多人显然是没去过北韩，所以他们对北韩充满着好奇啊。所以呢，一个网红去了以后，那他的这个就满足了他的那个粉丝的这种好奇心啊，他可以帮着这些人去了解很多东西，拍一些照片之类的东西啊。所以呢，网红去也比较多啊。所以呢，这个是目前的状况。大部分的人呢，现在说实话还是不太敢去。
而且呢，刚才我一开始就问说，如果朝鲜开放，你要不要去啊？如果你要去的话，你为什么要去？那么在现在去朝鲜的这些人当中呢，还有这样的一批人，他们去寻找那个叫似曾相识的感觉。顺便说一下，有一个国家的人不需要双重国籍，绝对的可以去。这个国家叫中国，中国的公民是可以去的。你手里拿的是中国护照的话，你是可以去的。很多的中国人到那儿去找什么呢？找叫似曾相识的感觉，尤其是有一定年龄的人啊，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去看到那个满街的那种巨幅的雕像啦、宣传画呀啊等等这些去找感觉去了。有一些西方人呢，也是去找这种太鲜明的对比，比如说满街都在卖金正恩的一本书，叫做《金正恩语录》。我说到这儿，你知道跟什么有关系了，
对
不对？
跟小红书有关系了、
有个网站叫小红书，就是这么来的，叫毛主席语录那一本小红书。这一位西方人看到这个兴奋到极点，他说我买了好几吨，这是一个英文的夸张的说法。但是他至少买了七八十本，干嘛？回来送礼啊。
没错
啊、这个语录有英文版，有法文版，就是德文版，必须的呀。那毛主席语录那语言还少啊，对不对？什么语言？阿拉伯语都有啊，对不对？所以他买这个要拿回去给别人送礼。这种呢，坦率讲啊，有一点居高临下之感，知道吧？就是
优越感吧。
这种优越感呢，就是哎呦，你还生活在这个啊这个石器时代，哎呦，你看这个人类社会都已经发生，都已经进步到这个了。你们懂不懂得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人权呢？你们懂不懂得有一个东西叫言论自由啊？你们懂不懂得有一个东西叫法律啊？等等，看到这原始人的生活，什么都想收集。那好，那不稍待会儿呢，我们再看看啊，一个所谓的外宾和一个游客之间呢，还有一个区别，就是你的行程很多被安排，你会要求，比如说签什么字在本上，对不对？他会带你去看一场表演。你说我没有计划看，不行，这是安排的，你要看这个表演。那些孩子们给你们唱什么歌，跳什么舞，以及呢 这些所谓的外宾啊，他们的感想。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北韩重新开放啊，所以呢引起了就是主流媒体的一些关注啊，有一些挺有意思的人呢就去参加了啊。那么这些人呢，说实话还是比例比较少的。据现在的资料是说，在疫情爆发之前呢，这个2018年啊，这个朝鲜呢一共接待了35万名外国的游客，那么其中 90% 是中国游客。那也就是说只剩下35万人里边只剩下35000人是真正的其他的国家的这个游客了哈。那这次现在去肯定是更加少了，这个游客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现在呢在北朝鲜据说是只有两个旅行社，两大旅行社在做这个外宾的旅游啊，一个叫做高丽旅行社，一个叫做什么青年什么先锋队还是
不少先队
啊，少先队，少先队旅行社，对对对，所以他就是这两个旅行社，这两个旅行社是说他们也不是对外也没有太多的宣传，基本上都是这个想要去北韩的人旅游的人呢，就跟他们联系啊，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情况吧。那么在去北韩旅行的时候呢，他给你安排的一个基本的路线大概就是主要是平壤啊，然后呢据说是有一两个西方的旅游团还被安排到参观他那儿新成立的一个叫做暹罗经济特区，
罗暹好像
是罗暹好像罗暹经济特区。那么这个呢据说是以前是不对西方人开放的，所以现在呢偶尔还对西方人开放。然后呢当然就是一些什么文艺的演出啊，诶有的时候还这次还专门可以安排去什么一个工厂去参观呀，学校去参观之类的，就是说安排一些就是对西方的游客稍微有点吸引力的这些地方。
或者说一方面是对你有吸引力，另外一方面就是来正面的阐述或者正面的表现我的国家嘛，你看我的国家的人生活的多好啊，你看我们这个工人对不对，在工厂里面干活多么的积极啊，你看我们这个农民，你看这个绿油油的田地啊等等，就是都是一个
接待外宾的点，它都是特别
强烈的宣传性的，然后让你看表演。哎呀，这个就是我觉得看表演的这一个环节是特别的让我似曾相识，因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包括我所上的中学都来过外宾，就要给他们表演，哎呀，戴着红领巾呢、啊，或者是，穿着那种啊衣服，白衬衫一定要求，然后啪敬礼，然后唱歌，前进，前进，向前进。你知道，当你作为一个，咱们就说美国生活的人，你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你再回到朝鲜这种的地方，你坐在舞台下面，看到上面灯光打得亮亮的，哎，一个小孩子整齐的跳舞，然后给你唱伟大领袖金正恩。没有你就没有我们之类的哈，我们的国家要向前进，我们要发展工业，发展农业，前进，前进，向前进，然后是平壤之夜啊等等哈，就要是永远不忘记过去什么就之类的，这样的歌曲，哎呀，就是百感交集啊。
对，这个确实是哈。那么，这次我看他在这个文章当中呢，他有一些有些描述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就是说，外国人游客他到朝鲜能买点什么礼品呢？第一个就是刚才中勋说的那个英文版、法文版或者德文版的这个小红书啊。第二呢，据说是人们有一些叫做政治宣传艺术品啊，有一些张贴的什么宣传画啊，有一些就是你可以想象的出来，就是歌颂那个。金正恩的一些政治，比如说画画之类的东西哈，还有一个东西，人们就是外国人买的也比较多，叫做727香烟啊，这个在可能在朝鲜人人都知道，在国外都不知道。据说这个是叫做金正恩最喜欢抽的香烟，原因是这个香烟是他的祖父金日成在1953年7月27号停战达成停战协议的。那个香烟哈，
就是
纪念
这个命名的一个香烟，
纪念那个日子哈，727， 纪念那个日子的命名的这样的一个香烟啊，所以呢，这还是挺有意思的。其中有一个法国人，他去了以后呢，哦，德国人，他去了以后呢，他是一个旅游博主啊，他在 TikTok 上据说有300万的粉丝呢。他是一个杂耍的艺术家啊，所以呢，在各个地方，他只要去一个地方去旅游啊，他总是想在街头啊就去，就去弄弄，就是耍耍杂耍啊之类的东西啊，然后拍一些照片发到他的那个短视频上头。所以他这次去了朝鲜以后呢，也是准备说是，哎，听说是要去这个罗先经济特区嘛，所以他说我可不可以在罗先经济特区里边路边来杂耍一段啊？人家那个导游马上说不行啊，回绝他了。但是最后他经不住他的这个软磨硬泡，可能后来上级也批准了，说是最后一天让他在平壤的这个街头呢耍了一下。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他要拍下来啊。
对，
他来证明你看我是在这么一个高度封闭的国家来扔这三根棍子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为什么批准，他们得琢磨，领导得想一想他这是要干什么，他有没有什么隐含的意思，是不是对我们国家有贬低，有污蔑，有丑化等等，哎，想了半天最后想不到，算让你扔吧这三根棍子啊。对，还有一个小插曲挺有意思的，一个英国人来到了友谊宾馆，友谊宾馆这四个字只有可能来自中国大陆的某一个年龄的人才理解什么叫友谊宾馆，它是一种特殊的接待外宾的地方。而朝鲜的这个友谊宾馆呢，他庆祝的是什么友谊？是朝鲜和俄罗斯的友谊。结果这位英国人看到那儿有一个来宾留言簿，他就问他的导游说可不可以在上面签字，说可以可以，希望你们在上面签字。他在上面写了一句，我希望世界和平。你都开玩笑开大了啊，一个是在朝鲜在这往天上扔核弹头，那边俄罗斯在打仗，你在写这个。后来那个旁边的翻译一看，哎呦呦呦，不行不行，跟他说不行啊，你这句话咱们撕了吧，这样重写一个。对，这个就居然不让他写。你刚才说到宣传画，我也挺有感触的，因为有一年，很多年以前我回北京的时候，在798你知道哈，这么一个艺术中心，哇，各种文化大革命的宣传画，我就买了一张，是江青啊挥手，那是不是照片啊，是版画
啊，
然后下面一行字，让无产阶级占领舞台，占领革命舞台，这么一个特别棒的一个王大明的宣传画啊，没想到带回来以后被我们电台1430一个主持人经纬看到，他给抢走了。他这张画现在挂在他的办公室里面。